消息话中国就好似随时爆炸的高压泵，联合调查揭俄火药原料前三大来源地。夏立言赴中，王定宇呼吁不要做这三件事。南韩退休情报员鲍金正恩有儿子，南韩医生罢工，近五成手术被取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在经济衰退、外交预挫当中进入龙年，观察人士担忧一旦各种危机爆发，动摇中共统治，中共党魁或寻求对外军事冲突来稳定政权，因此观察中国内外局势相当重要。日前前法新社主编及东亚问题专家董利德撰文梳理中国在龙年将面对的危机，并引述消息人士分析说，中共内部形势非常恶劣。今年中国新年期间，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相继爆发大面积山火，过程中外界注意到各地方政府几乎不作为，只删消息封杀舆论。自媒体人量子若千认为，这些罕见的山火烧出中共地方政权瘫痪的真相，而地方政权瘫痪和失控的直接原因就是财政崩溃，财政没钱了，亦就没有行政经费，除了保政权的几个都把指核心部门勉强维持经费外，其他部门的行政经费基本断流。所以这次黔田桂川的大火烧出了中共地方政权的大窟窿，人们见到窿入面已经烂透了。有人留言说，从历史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朝代的更替多数是因为经济崩溃，那中共是否会在龙年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董尼德近日在法国观点周刊发文讨论这个问题。法广中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提到一位在中共高层有关系的消息人士匿名对董尼德说，甲辰龙年的中国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煲，随着习近平以反腐为名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危机正不断扩大，一人专断令习近平作出严重误判，中国人越来越失去信心。这位消息人士说，形势非常恶劣，人人自危，彼此失去信任。除了政治上的高压外，还有财政困难。消息人士给出令人吃惊的数字，1/5的省级公务员已经拿不到工资，首都北京还未行动这一步，但例如沿海城市温州的情况就很严重，四川更差。这位消息人士听到一些金融界高层说，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中国202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低过 3%， 远未到官方通报的 5.2%， 其实是跌到60年代文革时期的水平。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没人知道形势会如何发展，从街头的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到高层官员，到处都是躺平和不安，有一种至少30年未曾见到过的茫然。消息人士提到一些很少被提及的观点，他说即使中国好像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煲，但人们不想看到暴力，但中国亦不会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人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源，找回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灭绝的中华传统。这位人士还说，中共牺牲了整整一代人，中国需要20-30年才能够走出眼前困局。英国和乌克兰最新联合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入口的消化纤维素中约有 20% 来自台湾。消化纤维素是制造无烟火药的关键成分，欧盟已经对俄罗斯禁运。这份报告建议包括台湾在内的北约友邦有必要考虑对俄罗斯实施类似的禁令。这项调查由英国智库 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和乌克兰的国防改革中心联合完成，目的是分析俄国如何获得生产弹药的原料。结果发现，在俄乌开战的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的12月31日期间，俄罗斯前三大消化纤维素来源依次是中国、台湾、德国。报告说，火炮和多管火箭系统是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种类，双方约 70% 到 80% 的战损来自火炮。目前估计俄军平均每日消耗约10,000发炮弹，高峰期更可达每日60,000发。俄国军工业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火药和炸药短缺，由于被制裁，俄国不得不改为在国内生产火药，因此必须增加原料入口，而消化纤维素正是无烟火药关键原料，占比可达 60%。 在俄国设法增加入口的同时，欧盟宣布禁止对俄罗斯输出含氮量超过 12.5% 的消化纤维素作为制裁措施。过去作为俄国主要供应来源的荷兰、意大利等国已经完全停止供应。德国在战前是俄罗斯最大的消化纤维素供应源，现在改为间接供应。中国在2022年之前几乎没有向俄罗斯出口消化纤维素的记录，但战争爆发后，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对俄罗斯共出口1亿6,000万美元的消化纤维素，跃居俄罗斯第一大来源地。中央社发现，台湾消化纤维素通过第三地流入俄罗斯，以贸易额计 80%， 是经由一家土耳其公司。调查报告目前只是点名一家台企，即台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26日前往大陆访问，时机敏感引发热议，因为中共近期借快艇翻侧事件步步进逼，一方面要求台湾道歉，一方面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对此，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呼吁夏立言千祈不要站在中共立场做三件事。黄定宇25日提醒国民党要顾好国家利益，三件事千祈不要做。首先是不要站在中共立场恶意批评台湾海巡署，其次不要站在中共立场颠倒是非，不要否定台湾的主权，最后是不要站在中共立场否定台湾水域管制、管理和执法。黄定宇表示，整件事根本就是中方违法入侵我国水域，这种没有船号、登记和船籍的三无船舶，全世界都会严加取缔，而台湾海巡署依照法律拦检是理所当然。基本的事实是，渔船被海巡署拦检，因拒捕导致翻覆。黄定宇指，中共利用灰色地带长期对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执行海上霸权，影响地区稳定，这个是客观事实，但中共颠倒是非，硬逼海巡署道歉，台湾还有政治人物罔顾事实，用中共论调打击海委会和海巡署。立委许志杰亦表示，中共不断侵门踏户，国民党在这个敏感时机还到大陆访问，实在不恰当，希望国民党展现捍卫主权的态度，避免让国际不以为台湾接受中共的欺压。另外，中共福建海警已经在25日开始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这个可能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有人担心中国渔船闯台湾海域事宜，如果不能够迅速通过谈判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北京可能借机加大对台湾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压力。据每日邮报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退休官员崔秀容爆料，金正恩除了女儿金珠爱之外，还有一个大儿子。金正恩之所以不给大儿子露面，另有原因。崔秀容说， 与金珠外不同，金正恩的大仔面色苍白，身材瘦弱，一啲亦都唔似曾祖父金日成。要想成为北韩接班人，必须要有类似创始人金日成的壮硕身材。每日邮报的报道仲提出，身材消瘦会令北韩民众想起1990年代全国大饥荒的悲惨回忆，所以丰满壮硕的样子对统治阶层更有利。非政府组织北韩领导力观察的创办人马登说，金正恩早年在接班前其实很瘦，但为展现权威，他刻意增加体重，令自己更加似金日成。马登认为目前还无法确认是哪个小孩能够掌握政权。他强调，北韩有放弃长子将领导权让给弟弟妹妹的先例，例如金正恩被选中是因为他的父亲金正日认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哲软弱怕事。根据韩国情报院的讲法，金正恩有三个仔女，儿子是最大的，其次是金珠爱，最小的性别不明。金正恩近年出席公开活动时，时时带着11岁的女儿金珠爱，引发外界揣测她很可能成为第四代接班人。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医师协会代表25号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如果政府单方面强行推进医科类院校扩招计划，医疗界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给予抵制。会议结束后，全国医生代表到总统府前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取消扩招计划。韩国政府日前推出政策，计划医学院每年新增2000个招生名额，以解决医疗人力不足和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个引发住院医生的不满，由20号起集体请辞罢工。医生界认为这种政策将导致医学教育体系混乱，医疗费用飙升，并将负担转嫁给下一代。目前全国100家主要实习医院中，已有超过9000名实习医生提交辞职报告。政府向这些实习和住院医生下达复工命令。医生协会强调，国民的生命权固然重要，但医生选择职业的自由同样是国民基本权利。在政府和医疗界的矛盾激化之际，大量手术安排受到影响，医院只能够优先安排急救和重症手术，非紧急手术被拖延。首尔市区大型医院手术取消率是30%至50%，一些医院正设法用专业医生和教授填补空缺。如果研究医生拒绝积药或离开，医院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力短缺和手术取消问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